我们先有些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再给我们这个恩典，能够一同聚集在你的脚前。主啊，谢谢你，要再向我们新的深处来说话。主，因此我们谦卑在你的面前，我们恳求你，不仅你向我们说话，主，你也把你自己的同在，将你自己来向我们显现，主好让我们每一次与你相聚的时候，主不但听见你的话，主我们的生命也能够改变，好让我们越过，主我们越能够像你，主我们实在是渴慕你，也需要你，求你真是鉴察我们，主把你自己的旨意实在是毫无拦阻的能够做在我们的身上，主我们把我们众弟兄姊妹一同的交在你的手中，愿你得荣耀得称赞。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今天要进入第39章，约伯记的39章。我们曾经说过，约伯记的38章到42章，这里讲到神的显现。在神的显现里面，我们看见他主要的说了两段的话，而且这两段话呢，都是从旋风中来回答的。我们知道约伯他整个的遭遇是从旋风中开始，然后他就因着旋风，他好像完全失去了方向，但是感谢主，我们的主不仅差来旋风，他也在旋风的里面，他在旋风中对约伯说话，他也在旋风中向他显现。那我们如果仔细去读的话，从38章到42章，神主要是说了两段话。第一段话我们看很清楚的看见是38章第1节，一直讲到39章的30节，就最后一节。然后40章的第1节第2节呢，是他第一段话的一个总结，他的总结。然后他讲完这一段话以后，我们知道约伯就讲了几句话，就是40章的第3节到第5节，这是约伯的反应。神说完第一段话以后，约伯的反应就是说他是卑贱的，他本来想要跟神争辩，但他现在只好用手捂口。然后第二次说话我们很清楚看见是40章的第6节，于是耶和华从旋风中回答约伯说，所以这第二次话一直讲到第41章的末了，就是41章的34节。讲完之后，我们的约伯的反应就是42章的第1节一直到第6节，那你说到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接着呢，第7节到第8节，那就是耶和华对以利法及他两个朋友说的话。所以主要的对约伯来说呢，是两段话，而且两段话呢都是在旋风中来回答，所以这是很安慰我们的事情。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的遭遇就像旋风，我们所经历的所遭遇的，我们好像失去了方向，但是就在这样的遭遇这些经历里面呢，都不是突然的，因为神也在这个遭遇这个经历里面，在这个旋风里面呢，他要来向我们说话，向我们显现。每一次神的说话呢都带着能力，所以第一次说话呢，约伯就用手捂口，他承认自己是卑贱的。第二次再一说话以后呢，他就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所以听见神的话，这是一件很神圣的事情，他一定要使我们生命改变的，他一定要使我们降卑的，他实在是要让我们认识我们的自己的。所以神的话总是带着能力的。那上次我们特别提到 第一段话就是从38章到39章这一段话呢，主要是神让约伯认识神的自己。当约伯认识神自己以后，他就看见自己的卑贱。很多时候我们为什么会骄傲呢？因为我们不认识自己，不认识神。每一次我们真的认识神的时候，我们叫谦卑。所以一个越认识神的人，一定是一个越谦卑的人。越认识神以后，让我们承认我们是卑贱的，所有的理由我们都要写下来了，我们只有用手捂口。但是第二次说话呢，就是40章到41章呢，神让约伯看见约伯的自己是什么样子，让约伯看见他的本相。如果我们认识我们的本相呢，我们也要在灰尘跟炉灰中懊悔，我们会厌恶自己。我们为什么那么宝贝我们自己呢？为什么我们那么爱自己呢？因为我们不认识我们自己。所以你记得他神第一次话啊，让他认识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第二次说话，让他自己认识他是什么样的人。所以这两段话是很宝贵的话。那我们上次特别提到啊，在第一次的说话里面，又分成两段。第一段话呢，主要是38章的第4节，啊，到38章的38节，这是第一段话。第一段话让我们认识什么呢？认识神的智慧，啊，认识神的荣耀，认识神的全能。那第二段话呢，就是38章的39节到39章的30节，啊，让我们认识神的眷顾，啊，神的保守，神的爱，神的怜悯。神的信实，所以这两段话是非常宝贵的。如果我们真正的啊，让圣灵在我们里面重新把这些话对我们说的话，啊，我们也要谦卑的，我们要看见我们自己是卑贱的。好，我很快的把我们上次讲的第一段话，我做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总啊一个介绍啊。第一段话主要是讲到神的创造。借着神的创造，让我们看见神的全能，神的荣耀，神的智慧。第4节到第7节，我们上次特别提到，他讲到神造大地。神造大地，他在问约伯，就说：“我地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你知不知道谁定地的尺度？谁为地？”把准绳拉在其上，地的根基是安在什么地方，地的脚石安放在哪里，但你知道吗？当然那时候约伯根本就还没有出生。可是呢，到第7节告诉我们，虽然约伯不知道，虽然我们不知道，但神造大地的时候呢，诚心一同歌唱，神的众子也都欢呼。意思就是说，约伯你虽然不知道，你虽然不在场，但神的那些在场的神的众子，那些诚心的，他们在为着神造大地那个荣耀，他们在歌唱，他们在欢呼。所以你也应当在信心里面来歌唱，来欢呼。第8节到11节呢，就讲到神造海。你看海水怎么样冲出来，好像出了胎包，但是呢，谁把它关闭起来？神用云彩帮做海的衣服，用幽暗当它包它的布，而且为海定界限，安门和栓。你看，告诉这个海呢，你只可以到这里，不可越过，而且你的狂傲的浪要到此为止。所以，当神在造海的时候，约伯并不知道。可是呢，约伯的经历就好像在海中被翻腾一样。当我们的主在地上的时候，他曾经平静风和海，对风对海说：“静了吧，住了吧。”那海跟风都听他的命令。神在这里告诉约伯，也告诉我们：虽然你好像在各样的风浪底下，但是你不要忘了，有一位可以让风和海平静的那一位，你应当去认识他。你不要让自己狂傲的浪 越过你的界限。因为约伯在他那抱怨的时候呢，好像他的狂傲的浪要越过那个界限一样。所以神借着这个创造，让他看见神的全能，神的荣耀。12节到15节就讲到晨光，晨光就是当经过整个黑夜漫长的黑夜之后呢，早晨的亮光要出现。他说：“你知道你曾经命令晨光出现吗？你知道清晨的日光它的本位在哪里吗？”然后在光出现的时候，要把恶人逐出去。而且呢，他说：“亮光不照恶人，强横的膀臂也必折断。”因为约伯整个经历就好像他在漫漫的黑夜里面，神好像向他挑战：如果你真的这么有能力，那你应该命令晨光出现。换句话，你应该让你整个漫漫的黑夜能够结束，有晨光出现，你可以吗？但是有一位可以命令晨光出现的，所以他当亮光他不照恶人，强横的膀臂也必折断。就是说，当约伯在那里抱怨的时候，好像他有一个强横的膀臂，如果你坚持这样刚硬下去的话，你会被折断的。所以你看，神借着创造让他认识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16节到18节就讲到，你看海有海的泉源，海源跟深渊的隐秘处可以行走的，他明明在深渊的隐秘处行走过。死亡的门和死荫的门你们见过，如果你知道你尽管说。换句话说，神在这里告诉他，你虽然没有走过，你没有到过海源，你虽然没有经过深渊的隐秘处行走，但是你不要忘了，神的道路就在深海中，就在这个大水里面，这是你所不知道的。19节到21节给我们看见光跟暗的居所跟本位。他说，如果你知道，你总知道，你早已在生在世上，你日子的数目很多，那你应该知道。所以你要知道光跟暗都有它的本位，神就是光。什么时候我们远离了神就在黑暗里面，它有它的本位，你知道吗？意思是约伯，如果你活在神的面前，你就是在光中，否则的话你背向神的时候就会落在黑暗里面。所以神就借着这些创造来指示约伯神的自己。然后到了22节到30节呢，就开始讲到这个地球上面的这个大气层了，讲到血库跟包仓，这些都是为了神审判用的，他降灾大战跟征战，还讲到东风，然后也讲到雨水跟雷电，使雨降在什么地方呢？荒废凄凉之地，使它得以丰足，青草得以发生。你看，荒废之地，旷野没有人知道的，但神降雨在那边使它能够青草能够发生。所以这是讲到神的恩典。所以一方面讲到神的审判，一方面讲到神的恩典，然后讲到雨、露、冰跟霜是谁生的，他们的父亲是谁。你看，这些约伯都不知道，但这背后呢，都有他的创造的主，他能够使珠水坚硬如石头，深渊之面凝结成冰。水是这么柔软的东西，但是呢，硬起来的时候，你看人可以在上面走路的，这么刚硬，就讲到我们的心应当像这神柔软，像水一样。但什么时候刚硬的时候，你看真像冰一样。提醒约伯，我们的心应当柔软，不应该刚硬。然后31节到33节，你看又讲了大气层之上的天体的运动。你能系住卯星的结吗？解开参星的带吗？按时领出12宫，引导北斗和随它的重心吗？你能做这些吗？你必须要知道，天的定力是。
地归在天的权下，所以整个地是归在天的权下。约伯是属地的，你让学习认识天的定律，好学习走属天的道路，按着天的律来走这个属天的道路，因为我们都是同盟天召的圣洁弟兄。然后34节到38节就是他做了一个总结了，他你能不能像云彩扬起身来，使倾盆的雨遮盖你？因为雨是讲到神的恩典，他的意思是像约伯说，你能不能命令云彩降下雨来？如果你可以的话，就解开了你所有的这种干旱的情形。你能不能发出闪电，叫他行去，使他对你说我们在这里？就是说，你能不能让闪电像仆人一样在旁边等候你的命令？如果你有这样的智慧，那谁把这个智慧放在你的心中呢？谁把聪明赐给你呢？如果你真有智慧，你可以去数算云彩，因为云彩随时在变动，随时消化跟生出来的，你没有办法数算的。但是当它降下雨来的时候呢，它能够使尘土聚集成团，土块紧紧连结，为的是耕种，为的是出产。所以你看见在第一段神的话里面呢，他借着神的创造，天地海，显出神的智慧，神的全能，神的荣耀。所以在这里呢，让约伯认识了神是怎么样一位神。当他真实看见的时候呢，他不能不承认他是卑贱的。再多的问题，再多的理由，他都要无口了。好，接下来呢，我们再看到第二段，就今天要讲的第二段。第二段实际上是从38章的39节开始啊，一直到39章的最末了一节30节啊。那这一段话呢，主要是讲到神的慈爱、神的眷顾、神的怜悯、神的信实啊。39到41节啊，这里讲到两种的动物，一种是狮子。一种是乌鸦，而且是讲到乌鸦之雏，就是那个小乌鸦。狮子是最残暴凶狠的，最有能力的，被称为万兽之王。那乌鸦呢，都是很是不洁净的鸟类，是很卑贱的。所以乌鸦之雏呢，就讲到那个最细微的那种需要，也不管是最凶猛的狮子，或者最细微的需要，就是乌鸦之雏啊，神都供应他们。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想到，你看他39、40，他说母狮子在洞中蹲伏，少壮狮子在隐秘处埋伏，你能为他们抓起食物，使他们饱足吗？所以你看见狮子啊，你不管它多凶狠，真正供应它的食物的不是他们靠他们自己，而是神供应他们，使他们饱足。那乌鸦之雏啊，因为没有食物飞来飞去，你看他们向谁哀告？是向神哀告啊。所以谁在为他们预备食物？你看，神在为他们预备食物。所以你看神眷顾从狮子到乌鸦之雏。那当然我们知道狮子是代表非常勇猛的、凶猛的、掠食的动物。所以圣经里面形容魔鬼是用狮子来形容的。所以在彼得前书5章第8节那边特别提到他要我们怎么样呢？勿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到处游行，寻找可以吞吃的。所以他们，所以狮子代表非常勇猛的。但是呢，即使最勇猛的狮子，你知道也有挨饿的时候。我想我们都记得诗篇34篇 第十节有一句话，诗篇三十四篇第十节，知道讲什么话吗？他说少壮狮子尚且什么缺食忍饿，对不对？但是呢，敬畏耶和华的人一样好处都不缺。所以你看神顾念狮子，但是呢，不管神怎么顾念啊，他有的时候还会让少壮的狮子啊缺食忍饿。少壮狮子它的食量是很大的，所以神为什么让他有的时候缺食忍饿呢？要让他知道谁在供应他，不是靠你自己。你靠你自己再有能力呢，你还会挨饿。但是圣经上告诉我们，敬畏耶和华的一样好处都不缺。你看我们的神是何等的宝贵。那乌鸦是很特别的，我们都知道啊，乌鸦它是不洁净的，而且乌鸦呢它是吃肉的，吃尸体的。你记得当时他们经过就是挪亚方舟，他们一家八口慢慢水退了以后，他们先是放出什么了？对，你知道他放了两种动物出去，对不对？放鸽子他就没有办法生存了，因为鸽子呢它是吃这个，它是吃种子的，但乌鸦就可以了，乌鸦一放出去它就不回来了，因为它吃那些腐肉的，所以身上称乌鸦是不洁净的。但是即使这么不洁净的，而且他们的小乌鸦他在那里哀求的时候呢，他神眷顾他。所以我们的主耶稣在路加福音十二章啊讲了一段话，我想我们都很熟悉，但是事实上是相当宝贵的啊。路加福音十二章里面特别提到乌鸦啊，那主耶稣怎么讲呢啊？他说你们看啊，他说你们想啊，路加福音十二章二十四节，他说你想乌鸦啊，也不种也不收，又没有仓又没有库，你看这是乌鸦，乌鸦也不会种也不会收成的，也没有仓也没有库，但神尚且养活它，你们比飞鸟是何等的贵重的啊！你看。意思就是说呢，神好像对约伯讲，你看连乌鸦之雏它飞来飞去它没有东西吃，它向神哀求，那神眷顾，何况是你们呢？你们在神的心目中是何等的宝贵。你看对约伯这样讲，神是何等的眷顾的一位。神不仅为乌鸦，我们也知道神也借着乌鸦为了谁呢？以利亚，对不对？你看以利亚是神的先知，对不对？当他在逃难的时候没有东西吃，神没有叫任何人去供应他，神叫乌鸦来供应。而且呢，你如果读的话你就知道，神不是叫一只乌鸦，他那个原文是复数，神叫好多乌鸦轮流来眷顾他。而且乌鸦是吃肉，但是乌鸦叼肉来给他吃，你看这是神迹。所以你看见神不仅眷顾乌鸦，神更眷顾他所爱的人。神不仅眷顾乌鸦，神还借着乌鸦来喂养神的仆人以利亚，这多宝贵。所以在诗篇147篇第九节有一段话也很有意思，诗篇147篇第九节他讲到，他就是神啊，他赐食物给走兽，地上的走兽，还有给谁呢？给小乌鸦。你看啊，多可爱啊！神赐食物给走兽和啼叫的小乌鸦，小乌鸦在那里呱呱叫，看他把食物赐给他。然后接下来呢，就在十一节，他又讲了一段话，很美的啊。他说：“耶和华喜爱敬畏他和盼望他慈爱的人。”所以我们要盼望他的慈爱，所以这是很宝贵的。所以你看见一开始的时候神就让约伯看见狮子，不管是母狮子也好，少壮狮子也好，乌鸦跟乌鸦之雏，神都怎么供应他们，神都供应。你看神是这样的爱， 这样的慈爱，这样的宝贵。好，接下来进入39章第一节到第四节，第一节到第四节他又讲了两种动物，一个是野山羊，一个是母鹿。第一节他说，山羊间的野山，山岩间的野山羊几时生产你知道吗？诗篇104篇第18节那边特别提到，诗篇104篇18节特别提到高山是野山羊的居所，高山是野山羊的居所，也就是野山羊喜欢到高山上，甚至它喜欢到岩石上走，你看这是山羊的特点，所以很少人去注意野山羊的，因为它都是在高山上，人很少去的地方，而且在磐石上走路。但是呢，所以人怎么会知道它什么时候生产？人不会知道，但是神知道。换句话说，神顾念他们，神顾念他们，人所不顾念的，但是神顾念。母鹿下毒之期，你能察觉吗？你知道母鹿是很敏感的动物，很容易惊吓，所以母鹿呢，基本上也是在这个山上或是这个郊野地方，所以一般的人不会知道。但是呢，母鹿下毒之期，就是下这个小鹿的时候，它你能查定吗？当然贝伯不会知道，可是神知道。你看，人不眷顾的，神仍然是眷顾。他们怀胎的月数你能数算吗？你看很奇妙，这些动物的怀胎都有固定的时候，就好像人是10月怀胎你看动物也是一样，但是神都知道神都顾念他们他们其实生产你能晓得吗？每一只母鹿，每一个山羊的生产神都知道，而且神眷顾他们，他们屈身将子生下就除掉疼痛，所以神顾念他们的疼痛。所以你看神知道，当他子生下这个孩子的时候，他的疼痛就除掉，或者说神顾念他们的疼痛。我们人通常只顾到我们自己，我们不管其他的，但是你看见他的疼痛除掉了，主就知道。而且这些动物很奇妙他的孩子一生下以后，没有几分钟他就站起来了，就开始呢迎着风就开始跑了。你看我们的婴孩要经过好久的时间才能够慢慢学走路，他们生下来没有多久就开始跑了，走路开始跑了。你看这个动物好奇妙，所以神都知道。然后呢，这只渐渐的肥壮，你看他们这些孩子从小长到大肥壮了，神也都眷顾他们。而这些动物呢，在荒野长大，去而不回，很奇妙，他们就不会留在父母的身边就走掉了。为什么？因为他们都是野的，所以他你看，野山羊母鹿都是属于野性的动物，它不是在家里面驯养的，所以他们到了一个时候呢，他们就走了，所以这些东西都不是约伯所知道的。但是呢，却是神顾念。所以你看见刚才讲到母狮子、少壮狮子、乌鸦之雏呢，就讲到神在供应他们，喂养他们。但在这里呢，就讲到神顾念他们，神顾念这些野山羊，神顾念这些母鹿，他们的怀胎、他们的生产他们孩子生下来，他们除去疼痛。他们肥壮长大然后去而不回。野山羊在岩石上面走路，所以圣经上我们上次读过，在箴言第30章的时候特别讲到有几种的动物或者有几种人或者有人或者动物他们步行威武 啊，步行为伍，其中有一个人就是野山羊，啊，是神给他的特别的信息。那母鹿呢，他非常的敏感，啊，所以呢，他远离人群，远离动物，动物稍微有一点风声，他马上开始跑。所以圣经上特别形容这些母鹿的时候呢，你记得在诗篇十八篇，啊，33节那边特别提到什么呢？讲到人啊，要快如母鹿的蹄，啊，又是他在高处稳行，啊，所以你看见母鹿，它是因为是敏感的，所以它跑起来非常的快。所以它形容你要怎么快呢？啊，你碰到紧急的事情你要怎么办？啊，要快如母鹿的蹄，啊，然后你才能够在高处安稳行走。那这里提醒我们什么事情呢？你记得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啊22节，那边特别提到，就提摩太后书二章22节，特别提到我们要怎么样逃避少年的私欲，所以我们常常不会逃避，我们就陷到这个私欲里面去了啊。其实有一点风吹草动，就赶快要跑了，所以。在圣经里面，诗篇里面告诉我们，你要快如母鹿的蹄。为什么母鹿的蹄呢？因为一有风吹草动，一发觉有敌人在附近的时候，他就马上要跑。所以我们自己要小心一点，就怎么样呢？就是我们要逃避，好像母鹿的蹄，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少年人的私欲是什么呢？少年人就讲到生命不成熟的人，生命不成熟的人常常容易落在什么地方呢？落在世界的里面。落在肉体的里面，落在自我的里面，所以你一发觉落在这里面，你要怎么样？赶快逃。那怎么逃呢？逃避少年的私欲要怎么样呢？与信心祷告的人一同追求。所以我们怎么样逃避世界的吸引？怎么逃避肉体的瑕疵？怎么样不落在自我的中心里面呢？你需要有倾心祷告的人一同来追求，千万不要追求知识而已，因为他那边讲到的来追求生命啊，我们上面提过，追求什么呢？公义、信德、仁爱、和平，这些都是主的性格。要有公义的生活，要有信心，啊，要有爱。要有和平，与神与人都要和好。所以你看见在这个地方啊，神好像启示约伯，你看这山上山岩之间，你看这些野山羊也好，母鹿也好，神眷顾他们，神牧养他们，他们懂得像母鹿，懂得怎么样逃脱仇敌，山羊怎么样步行威武，神眷顾他们，这些都是要让约伯看见神怎么眷顾这些，怎么样给他们天性能够保护自己，这都是讲到神的眷顾。所以不仅我们看见神的供应，也给我们看见神的眷顾，这些都是神的爱，神的恩典跟怜悯。好，从第五节到12节，又讲到两种动物了，一个是野驴，一个是野牛，这两个都很野的，你看第五节，谁放野驴出去自由，谁解开快驴的绳索。我们知道驴子在圣经里面特别讲到它怎么呢？硬着景象的，就很刚硬的，形容我们的天性，我们常就是硬着景象，非常刚硬。所以主说你们要柔和谦卑，你看我们就不够柔和。一个被神破碎的人是柔和的人，但是我们就像野牛。但是你看神给我们自由，就好像神给野驴自由一样，神没有勉强我们。所以是谁放野驴出去自由呢？那当然是神了。神可以不放他，你知道吗？但是神给他自由意志，就好像神可以用强的命令来抓住我们， 但是呢，神给我们自由，神不愿意勉强我们，神盼我们能够甘心情愿的顺服下来。
所以他这里讲到野驴的时候，他说谁放野驴出去自由，谁解开快驴的绳索，好像神把他的绳索 给解开了，让他跑。
但是呢，神虽然让他跑，神并没有不管他。所以接下来就说，你看我使旷野做他的住处，神还是留给他住处，
使闲地当他的居所。所以他有居所，他有住处的。神并没有因着他好像应着景象就不管他。
你看神的恩典有多大啊。
第七节，他嗤笑城内的喧嚷，
他不喜欢热闹，
不听赶牲口的喝声。换句话说，他根本就不服那些要驾试着要驾驭他的那些人。片山是他的草场，他寻找各样青绿之物。所以你看，神给他片山，给他的草场，给他青绿之物来供应他。所以这讲到什么呢？就讲到神的宽容跟忍耐。你看他让他出去，就好像很多时候我们应着景象，神也让我们，我们就好像浪子一样，对不对？跟父亲要财产，要完了我们就出去了。但是父亲呢，没有不让他出去，可是父亲呢，每天在等他回来。这就讲到神的宽容跟忍耐。这是野驴，那野牛也差不多。野牛岂肯服侍你，岂肯住在你的草棚。那野牛的特点是什么？就是力量很大。你看十一节讲到岂可因它的力大，所以野牛的特点是力量很大。力量大有什么用？它不服侍你。那很多时候神给我们好多的恩赐，但我们不是服侍神，我们拿来服侍自己。所以你看，我们就像野牛一样，他岂肯服侍你。有一天，你看像罗马书十二章一开始的时候，保罗就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神没有命，没有借着保罗说我命令你们，我们事实上应该被命令的，因为我们是神重价买回来的，神可以命令我们，但没有，他不愿意勉强我们。他怎么样呢？为神的慈悲劝你们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所以你看，野牛岂肯服侍你，岂肯住在你的草旁，根本就不肯安定下来的，不愿意住下来的。你能够用套绳将野牛笼在犁沟之间，他岂肯随你爬山谷之地，他是不愿意的，因为太野了。岂可因他的力大就倚靠他。所以你看，他力量很大，但你不能依靠他的。岂可把你的弓交给他做吗？岂可信靠他把你的粮食运到家吗？又收据你禾场上的谷吗？你敢不敢把粮食托给他来带？你看到时候弄乱七八糟。很多时候神忍耐我们，我们在服侍神的时候就这个样子。我们自己很野的，但是呢，我们不照神的旨意来服侍，我们照自己的意思。你看我们多野。但是你看我们的神忍耐宽容，忍耐宽容。所以你看见神就借着这些动物让约伯看见神真的是那位供应的神，眷顾的神，忍耐的神，宽容的神，显出神的慈爱，神的恩典跟怜悯。 好，十三节到十八节讲到什么？讲到鸵鸟。鸵鸟是一个很特别的动物。鸵鸟的翅膀欢然扇展，岂是显慈爱的鳞毛和羽毛吗？你知道他在形容什么吗？什么叫做他在那里欢然扇展？岂是显慈爱的鳞毛和羽毛吗？
你知道鸵鸟一个特点吗？鸵鸟是鸟，但是鸵鸟不会飞，所以它只是在那边好像那里好高兴在那扇翅膀啊，但是它不会飞，所以它难道是在给你看它的翅膀多美吗？它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呢，它在那里做了一些动作，但它飞不起来的，这是鸵鸟很特别，虽然是鸟，但是它不会飞。你看神创造鸵鸟很特别，你既然不会飞，他给他翅膀干嘛？对，既然给他翅膀，他为什么不会飞？好，然后呢，他很更特别的是十四节，因他把蛋留在地上，在尘土中使得温暖。你知道一般的鸟很特别，它鸟呢都会做一个鸟窝，把蛋放在鸟窝里面，对不对？但是这个鸟呢，不但不会飞呢，它还把蛋放在地上，埋在尘土中啊。那你埋在尘土中得温暖也就算了，结果呢，十五节，它自己的常常把它踹破，啊，它常常忘了它放在哪里了，啊，把它踩破了。而且不但它踩破，野兽经过的时候呢，也践踏了。你看这个鸟是不是很笨？十六节说他是忍心待畜，你看他这样待他的小鸟，好像呢不是自己的鸟，好像不是自己生的，虽然徒受劳苦也不惧怕，就是说他突然劳苦呢不以为意，做了白工呢他也不在乎。而且鸵鸟我们都知道它有一个特点，当仇敌来的时候怎么办呢？他就把他的头就埋在沙土里面看不见了，他觉得很，所以我们常讲鸵鸟心态就是这意思啊，故意不看这些环境啊，然后把自己埋起来好像没事的样子啊。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十七节说，因为神使他没有智慧，也未将悟性赐给他。你看很奇妙啊，神造这个动物居然不给他悟性，也不给他智慧。那为什么？为什么神造这个鸟要不给他智慧，也不给他悟性，让他变得那么笨，那么忍心来带这个？然后十八节，他几时挺身展开翅膀，就嗤笑马和骑马的人。你看他真正展开翅膀是又有一个特点啊。第一个，他展开翅膀，因为他脖子很长，所以他很高的，他比马和骑马的还高。有的时候他是，所以他嗤笑他们。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他跑得很快，他跑得马还没有他跑得快，这是他很快。所以他一张，他真的是挺身展开翅膀的时候呢，他就可以嗤笑马和骑马，因为他跑得比他们还快。虽然不会飞，但跑得又很快。所以你看见这个鸵鸟是这个样子，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人也是这样子。我们人其实神赐给我们智慧，但是呢，真正的智慧是什么？从敬畏耶和华开始。但是当人开始远离神的时候，你看人就开始变得这么残忍，这么暴躁啊，然后这么骄傲，然后这么会，你看好像在那里扇展翅膀，但飞不起来。神好像在这里呢，给了约伯一个幽默，啊，我想约伯他就是在很苦的时候，看到鸵鸟都会笑了，啊，但是鸵鸟有没有什么功课要我们学呢？啊，就是学信心的功课，啊，什么叫信心的功课呢？很奇妙，信心的功课呢，也就是不要看环境，啊，单单的仰望主。很奇妙，你看鸵鸟啊，当然这个信心功课跟鸵鸟不一样，鸵鸟是说他不看着环境，然后他就，但事实上呢，对我们来讲，我们的信心功课是什么？任何环境来的时候呢，我们要仰望他，仰望他，在我们最好像最没有力，好像最下沉的时候，我们飞不起来的时候呢，也要学他欢然展翅， 以赞美啊，以歌颂啊，使我们下垂的灵、下垂的手、发酸的腿再挺起来啊。所以这是信心的功课。为什么呢？因为神是信实的啊。所以你看见我们的神不仅是慈爱怜悯，他也是信实的神。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只太有智慧、太有聪明了，反而呢，神的旨意像隐藏。所以像英凯呢，啊，像这么单纯的人呢，他完全把他信心的锚子抛在主的身上，啊，结果呢，神就拯救他。所以到时候呢，他真的能够挺身展开翅膀，就能够嗤笑那些骂和骑马。好，接下来我们要看从十九节开始一直到二十五节，这个就是讲到马了。那马的特点我们来看一下，马第一个特点就是它的大力，跟野牛一样，野牛也是力量，马的力量很大。马的大力是你所赐的吗？他颈项上砸杀的鬃是你给他披上的吗？我们知道马的颈上有那些鬃毛，对不对？这鬃毛呢代表他的力大，是你叫他跳跃像蝗虫吗？很奇妙，马在地上你记得他的前脚常常很跳，像蝗虫一样。那他很会喷气，他喷气之威使人惊惶，他在谷中刨地自习其力，他出去迎接佩戴兵器的人。你看为什么说他在谷中刨地呢？就他一直想要冲出去要准备去打仗，即使前面有佩戴兵器的那其他的动物都要跑了，但他在刨地，意思说他想要冲出去，想要冲出去。你看，他只要出去迎接佩戴兵器的人，他嗤笑可怕的事。你可怕的事呢，照理讲应该让人畏惧的，但他嗤笑。为什么？他碰到征战，碰到那些兵器呢，他嗤笑可怕的事，他不惊慌，也不因为看到刀剑他退回来。这就说出了，你知道马，他的勇敢。他不仅是大力，而且他勇敢，他善于征战。箭袋和发亮的枪并短枪在他身上振振有声，他发猛烈的怒气将地吞下，一听脚声就不耐站住。换句话说，他一听到脚声呢，这就想冲出去。他速度很快了，快到一个地步就好像发怒要把地给吞下去一样，就形容他的速度有多快。小美发声，他是说啊哈，就他从远处闻着战气，又听见军长大发雷声和兵丁呐喊。换句话，这些事情呢，不但不让他惧怕，反而让他冲出去打仗。所以马的特点就是说，他的力量很大，他勇敢，他善于去征战。那这是谁给他的？那是神赐给他的。这些力气勇敢去征战，这约伯说不懂的。那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什么呢？就给我们看见我们的神他是征战的神，万军之耶和华他是个战士，他为他的百姓征战。你看他毫无畏惧，他不但为百姓征战呢，而且他得胜。所以我们呢也可以在他里面夸胜。所以你看见这是我们的神，就是战士，他赐给马这些特点。你知道每神的创造物里面神借着他所创造的来显出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就好像一个真正很好的建筑师呢，他所建筑的那个建筑物呢就可以代表他的智慧。所以神是这样的一位神，他是战士，他为他的百姓征战，而且他得胜，好让他的百姓在他里面能够夸胜。所以箴言 21章31节，他特别提到马是什么呢？为打仗之预备的，但是呢，得胜来在乎耶和华。所以你看见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了，马是做什么用的呢？为打仗之预备的，所以神预备了战马，但是不要忘了得胜来在乎耶和华。看我们的神是这样的一位神。好，在26节到30节呢，又讲到两种鸟类，一种是讲到鹰雀，一种是大鹰。那鹰雀，他说鹰雀飞翔，展开翅膀，一直向南，岂是借你的智慧吗？所以鹰雀有个特点，他懂的时候到了，他要往南飞的，这是他的特点，这是他的智慧。所以神在问约伯，你知道这是借着你的智慧吗？当然这是神的智慧。好，然后呢他又讲了大鹰，大鹰上腾。大鹰很奇妙，它在盘旋的，盘旋然后上去，它是在高处搭窝。其实听你的吩咐吗？你看大鹰有一个本能，它有个本能就是往天上飞，而且呢它是超越一切的鸟类，跑到最高的鸟，所以它大鹰呢它是非常孤僻的，你看那个鹰都是单独很孤僻的，它在高处搭窝的。然后28节说它住在山岩，山上的岩石里面，以山峰和坚固之所为家，然后从那里呢它窥看食物，眼睛远远观望。所以鹰的眼睛是很锐利的，人家讲说鹰啊，鹰你看我们的眼睛如果看着太阳的话啊，不久就要瞎掉了，但鹰可以看太阳而且没有事，所以这鹰的特点。那鹰的眼睛非常的锐利，它从很高的地方它观看食物啊，很远这样看，然后一下冲下来就把猎物给拿走。所以30节怎么讲呢？它的雏也扎血吃血，被杀的人在哪里？他也在哪里？所以你看，这个鹰是一个很特别的动物，还有雀鸟。那这个鹰跟雀鸟到底是讲到什么呢？就讲到神在我们身上的引导、启示跟保守。我们要来看这几个点。在耶利米书8章7节，耶利米书8章7节特别讲到这些鸟啊，这些雀鸟啊，他们都在守候当来的时令，就是说时候到了，他们在等那个时候，他们在守候当来的时令。那时候一到了以后呢，他们就往南飞，这是他们的本能，对不对？天生就有的。但是呢接下来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所以意思就是说，耶利米书8章7节他讲啊，这些鸟啊他们都守候当来的时令，但是呢我的百姓却不知道耶和华的法则。所以你看神给他智慧，时候到了他就往南飞，并不是因为他在这个地方没有食物，但是呢雀鸟懂得，换句话说他懂得神的法则，但是我的百姓却不懂得。所以你看神借着雀鸟的南飞来告诉我们，也应该要学习认识他的法则。但是我们常常什么只认识他的作为，不认识他的法则。所以神的话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呢认识神的作为，但是摩西知道他的法则。我们常常只认识他作为，就是说他行了一个神迹，哎，我们知道，又行了一个神迹，我们知道，但神为什么这样做？神做这是什么目的？他的法则在哪里？我们就不知道。可是摩西知道，所以神的百姓却不知道。可是这些雀鸟呢？他们守候当来的时令，他们认识神的法则， 但是我的百姓却不知道耶和华的法则。但是呢，如果我们敬畏他，他引导我们的。大鹰他在上腾，高处大窝，说出了这个属天的生命。你看我们里面都有属天的生命。我们这个属天生命的性质，一个属天的生命在某一个时候呢，它的确是相当的孤单，但是它也非常的超越，它能够脱离属地的吸引来学习走天路。所以一方面你看我们基督徒是一个好像一个群居的动物，因为羊都是群居的嘛，所以我们都需要跟弟兄姊妹在一起，我们不能单独。但一方面呢，那我们有个鹰的特点，鹰的特点呢，就是说它走属天的道路的时候，它的确很多时候它是孤单的，它是超越的，而且圣经上也告诉我们，我们知道在我们很熟悉的在以赛亚书40章31节，它叫我们怎么样，要学习怎么样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比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所以很多时候你知道为什么我们失去了那向上飞的能力呢？因为我们没有在神的面前好好等候，我们没有过着一个亲近主的生活，与他面对面的生活。但他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叫像鹰一样他展翅上腾。但是不仅如此，他也提到了这个鹰是怎么样呢？他住在山岩上面，以山峰和坚固之所为他的家。这告诉我们什么呢？要学习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就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诗篇91篇1节告诉我们的，我们要像鹰一样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也必住在全能者的影响。好，鹰有一个特点，鹰代表审判所的，所以你看见鹰在高处的时候呢，就看见那个猎物，那就俯冲下来，就把这个猎物给抓走了。所以鹰是代表审判。你记得主耶稣曾经讲过一句话，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28节讲了一句话，就是引用这里的30节的话。尸首在哪里，鹰就在哪里，记不记得？其实就是第30节的这句话，这边讲到的，他的锄也砸穴，被杀的人在哪里？被杀的人就是尸首嘛，鹰也在哪里，他就在哪里。所以主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24章28节，尸首在哪里，鹰就在哪里，这是讲到，你看就是引用这句话，引用约伯这句话。那什么意思呢？什么尸首在哪里，鹰就在哪里呢？我们知道，当什么叫尸首，什么叫身体？如果一个人还活着，你不会叫他，你不会说这是尸首。一个人死了，没有生命了，叫做尸首。所以为什么我们的主说尸首在哪里，鹰就在哪里呢？什么是身体？我们就是他的身体。对不对？我们有他的生命嘛，所以有一天在主里面死的人都要复活，那活的人与他一同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对不对？那剩下的人呢，在主的眼中就是尸首，所以尸首在哪里呢？鹰就在哪里，换叫审判在哪里。所以如果你来读启示录19章我们看一下他怎么应验的启示录19章。不过这样好了，我为了让弟兄姊妹看得更清楚，我再看一处好了。你先看启示录第8章。好，我们先看启示录第8章最后一节13节。我又看见一个鹰飞在空中，看到没？三只有鹰呢 并请求他大声说，三位天使要吹那其余的号，你们住在地上的民，祸灾祸灾祸灾。你看现在鹰来了啊，祸也来了，所以审判要开始临到。好，你再翻到十九章，十七十八节，这个时候就是主带着得胜者从空中下来的时候，好像是在地上行审判了啊。所以实际就讲，我又看见一位天使站在日头中，向天空所发的表，大声喊着说：“你们聚集来赴神的大筵席，可以吃君王与将军的肉，壮士与马和骑马的肉，并一切自主为奴的，以及大小人民的肉。”所以你看见在这个地方审判，所以尸首在哪里，鹰也在哪里。所以你看见鹰是代表审判，但是对我们来讲呢，这是讲的保守。你记得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三章三十七到三十九节，马太福音二十三章三十七到三十九节，主耶稣那时候对耶路撒冷怎么说呢？他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的。我多次聚集你，如同什么母鸡聚集小鸡一样，只是你不愿意。看来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只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所以你看见。鹰也讲到什么呢？讲神的审判，因为当时主对这些犹太人说啊，耶路撒冷那时候犹太人说，因为他们拒绝了主嘛，主说我好多次像母鸡要把你们像小鸡包住，为什么呢？因为鹰在上面飞，他要吃你们这些小鸡，但你们不愿意啊。所以后来果然在主后七十年，罗马的那个提多太子就来了啊，把耶路撒冷给毁了。圣殿被拆毁，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所以你看鹰来了，但主呢，他多次愿意聚集我，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但是小鸡常常搞不清楚，为什么小鸡从来不知道危险的？小鸡为什么不知道危险呢？因为小鸡不会去看天的，母鸡在注意天上，小鸡在注意什么？树上地上的食物。你看我们就常常被地上的吸引，地上的事物所缠累，都在注意地上的事，我们从来不知道天上面发生了什么事。所以你看在这里讲到这个鹰的时候呢，主就告诉我们，你看他多么的常常保守我们，要把我们保守在他里面，常常是我们刚硬不愿意。所以在这些话呢，他向着约伯启示，也向我们启示，他是何等的保守，何等的眷顾引导启示我们。因为在罗马书，我们记得在罗马书八章三十二节我们都记得很清楚的一句话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这是神的爱。但是我们常常在苦难的时候，在神管教的时候，我们最容易怎么样呢？灰心失望，我们不明白神的爱和神的信实。神爱我们，神管教我们，使我们脱离我们的天然，我们的自我，让我们进入在基督里与神的联合。所以我们在受管教的时候，我们在苦难的时候，我们要学习来信靠认识他的能力，他的智慧，他的良善和他的爱，把自己完全的降服在他。所以神就借着他的第一次说话的这两段话，让约伯看见神的全能，神的智慧 神的荣耀，也让他看见神的慈爱、神的怜悯、神的恩典、神的信实。所以当约伯真的认识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的时候呢，他说我是卑贱的，他说我现在呢不再说话，我要用手捂口，所以他降服下来了。当然还不够，所以神还接着要说第二次的话，就是我们下一次我们需要交通的。我想我们低头一起祷告。主，我们实在感谢你，你实在是这么一位伟大全能的神，却愿意降卑来抚救我们，忍耐我们，宽容我们。你是这么的爱我们，所以你愿意管教我们。主啊，你借着这狂风，借着旋风，使约伯失去了一切，但是你也借着旋风，你来启示约伯你的自己，把你自己给了约伯。所以今天你在我们身上也常常做这样的工作，为了让我们能够脱离自我，好让你自己的生命能够组织在我们的里面，好让我们的生命能够长大，使基督能够成型在我们里面。就多少时候我们因为不明白你的旨意，我们也是何等的刚硬，何等的野，但是你爱我们，你长久忍耐，而且还有恩慈。为了这一切，我们向你俯伏敬拜，我们向你把一切最高的荣耀和敬拜和赞美都要归给你，因为你配得我们永远的称颂。就谢谢你在这末后的时代仍然把这些话赏给我们，主要让我们真是不让这些话随便的过去，好让真的凭着信心能够跟随你直到见里面的日子。你保守我们，也祝福我们众弟兄姊妹，再把一切的感恩敬拜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